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东航坠机找到黑匣，破损严重，当局开始删帖控评；一月已有预演，传闻东航客机坠毁，飞行员疑似有计划；贸易人权挂钩，美议员推法案取消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莫斯科真系同北京交好，睇睇普京系点讲嘅。香港李大指逾四成中共病毒康复者出现疲劳综合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东航坠机找到黑匣，破损严重，当局开始删帖控评。3月23号，东航坠机事故发生后第三日，坠毁航班 MU5735 的黑匣被找到，但仍未有任何生还者的消息。与此同时，中共官方已经开始删帖控评，很多乘客家属的发声被限流，当局仲删除了一些对事故原因质疑的文章。中共党媒《人民日报》23号说，从东航飞行事故第二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东方航空公司 MU5735 航班一部黑匣已经在23号被发现，损毁严重，暂时不确定是数据记录器定是驾驶舱话音记录器。坠机事故发生至今，官方通报中未见生还者，牵动亿万人的心。但东方航空的空难记者会上，东航云南公司董事长孙世英的表现备受外界批评。据亲北京的港媒《星岛日报》称，3月22号记者会上，面对外媒连串提问，孙世英只是简略提稿回应，引起照稿读答非所问的批评。报道称，路透社记者在会上提出连串问题，包括这架波音737-800飞机的维修记录是怎样的，近期维修方面有没有发现什么问题，飞行员的飞行小时记录是怎样的，事故发生当日天气是怎样，空难发生前机组有没有跟空管联系，有联系的话讲了什么，飞机坠毁前飞机的基本是否完整。最后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的调查者又被提名，中方会不会邀请他去中国协助调查。孙世英回答嗰阵低头睇住稿件话，飞机当时系喺平飞巡航阶段。第二，东航正系全面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目前航空运力比较充足，我哋嘅安排检查亦包括一啲临时性预防性措施，我哋将严格按照民航安全管理规定，有序开展相关工作。报道指这个记者会的片段引起很大争议，迅速获得超过10万次转发，大批中国网民称赞路透社记者问得很内行，问题直达事件核心，但就非常不满东航的回应。还有网民批评，无论你问什么，人家就是照稿读，答非所问的高手，甚至讽刺说问得很严肃，答得很诙谐。孙董事长的回答充分说明空难发生前的根本原因。另有网民说，一个通稿就看得出体制和管理上的层层官僚，这些身居高职而德不配位的管理者对不住疫情下兢兢业业的民航人。一月已有预演，传闻东航客机坠毁，飞行员似有计划。中国东方航空载有132人的波音737客机3月21号下午在广西梧州市向间坠毁，搜救工作仲是进行中，外界有关这宗事故原因的传闻满天飞，有专业人士分析这次空难的疑点，另有消息称可能是飞行员有意自杀。坠机事故发生后，一名自称是中国民航飞行员的网民在问答网站知乎发表一篇分析文章，内容提到东航 MU5735 客机坠机事故的疑点。第一大疑点是从民航追踪网站 FlightRadar24 提供的信息知道，飞机是从下午2点22分左右出现异常，3分钟后就没有任何反应， 从航线同速度睇，飞机短时间从高空就降8000米，系直接跌落嚟，几乎完全失控，有可能系飞机空中解体，或系飞机升降舵出现故障，机组操控唔到而产生意外。第二大疑点系，如果出现升降舵故障而卡死，飞机就有可能失控并向下坠，但驾驶员唔至于嚟唔切呼救，而且下降嘅线条亦唔至于咁直。出于对驾驶员的尊重，这位民航驾驶员说不作猜测。波音相较空中客机会有较少电脑控制，比驾驶员更多操控。梧州上空正好就是解除自动巡航，准备手动操控开始下降高度的时刻。如果这个时候出现升降舵机件故障，完全有可能导致这场空难。另外，空难飞机机龄只系得6.8年，正值成熟时期，唔系老旧残弱，发生咁突然嘅意外，好难讲系机械故障。呢位民航驾驶员认为，目前最重要系搜救并揾翻黑匣。国际知名航空安全专家 Air Transport World 前总编辑杰弗里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嗰阵话。这宗事故令人震惊和难过，现阶段的信息远不足以判断原因，但有两个现象极为罕见，就是事故发生前没有求救信号，在空中没有烟雾，以垂直姿态坠落，这个是极其极其罕见的情况。民航业内人士李汉明对财经杂志汽车频道出行一刻介绍，这次空难有三种情况，第一是飞行员有意自杀，第二是被导弹等外物打了下来，第三是飞机设计或者维修保养的问题。有网民翻出邵东市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一位名叫杨洪达有13万元人民币未支付债务，而东航机长的名字亦叫杨洪达。有网民质疑东航是否有严重的管理失职，而杨洪达是否就是东航机长？另有网传消息称，在今年一月曾有网民留言说三月底会发生坠机事件，乘客和驾驶员无一幸免。当时有网民提出质疑说，你不会是去劫机然后自杀式报复社会吧？你不是飞行员吧？有知情网民透露，听说很多航班取消被合并到这一班，所以才有132人。另有微信群聊天记录称，昆明世博园有7名领导乘坐了该失事航班，办公室已经有人在这里喊，都是身家过亿的，去开股东会。不过澎湃新闻就报道，昆明世博园当日并没有人乘坐航班前往广州，网传的信息是谣言。贸易人权挂钩，美议员推法案取消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将取消俄罗斯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长期关心中国人权事务的美国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礼拜二宣布，他将联同两党议员在今个礼拜推出取消中国永久贸易最惠国地位法案，以此惩罚中共令人发指的人权暴行。据美国之音报道，来自新泽西州的史密斯众议员得到纽约州的民主党众议员苏奥奇同威斯康辛州共和党众议员蒂凡尼的联署，他们希望将中国的贸易地位重新和他的人权状况挂钩，并要求美国总统每年都必须证实北京政府在改善人权方面付出认真而持续的努力，先可以给中国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史密斯众议员说，这部法案要取消中国共产党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以惩罚它令人发指的人权暴行，特别包括该政权对维吾尔人和其他中亚少数族裔持续进行的种族灭绝和强迫劳动。美国之音报道中谈到，美国自2000年开始给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 亦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铺路。史密斯批评，当年历届行政当局反对将中共人权和贸易挂钩，因此给了中国共产党践踏人权的免费通行证。史密斯说，俄罗斯很可能因为入侵乌克兰而失去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而中共对俄罗斯的支持令美国对中国贸易优惠待遇进行重新评估变得特别及时。史密斯在声明中谈到，美国因为有很多商界和政界领袖长期以来都落入那种中国幻想，一方面忽视中共践踏人权，一方面声称增加贸易将令中国更加似我们。他说，无论当时和现在，这个都不符合现实。众议员蒂凡尼就说，过去20年美国的制造业蒙受损失，而中国共产党精英分子却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富有、更加无情，亦更加危险。他们从事系统性践踏人权、奴役和种族灭绝。中共独裁政权的行为没有任何正常可言，美国再承受不起在永久性基础上为这种行为助力了。莫斯科真是和北京交好？看看普京是怎样说。当俄罗斯持续入侵乌克兰，美欧不断升级对俄罗斯的制裁之际，自认是俄国盟友的中共政权表面中立，实质在背后支援俄罗斯。但莫斯科是真心和北京交好，定是权宜之计？从普京的话中可以看出端倪。去年11月，在中共准备召开六中全会之际，美欧正是加强抗衡中共。当时普京发表了一个重磅讲话，警示西方，进步主义和左翼思潮背后是俄国早已抛弃的马列主义教条。普京认为这种思潮正在蚕食西方，亦正是西方对中共采取衰政主义的温床。普京还说，对传统价值的毁灭，对宗教的毁灭，对人际关系的破坏，包括对家庭全盘否定，甚至鼓励人去检举亲人，所有这些匪夷所思的做法都是以进步的名义进行的。他提醒西方世界，现在出现的很多反传统价值的运动，包括变性人运动、摧毁开国元勋雕像等等，正是毁灭家庭，完全违背传统社会的价值。普京还说，对传统价值的毁灭、对宗教的毁灭、对人际关系的破坏，包括对家庭的全盘否定，甚至鼓励人去检举亲人，所有这些匪夷所思的做法。在入侵乌克兰前夕，普京2月21号发表了一个近一个钟头的全国电视讲话，他给出入侵乌克兰的理由之一，是说现在的乌克兰是前苏联领导人列宁人为创立出来的国家，而俄罗斯现在对乌克兰的行动属于去共产化的一部分。乌克兰现在已经成了外国控制的傀儡，当地已形成恐俄情绪和新纳粹主义。他最后对乌克兰政府喊话，你们要去共产化吗？正合我意，但不要停在半路，我们准备好向你们展示什么是真正的去共产化。外界分析，普京以上种种言论显示，至少在价值观上，现在的俄国早已不是以前的苏联，所以他和中共并非同一个阵营中。之前当记者问到普京有没有和中共结成军事联盟时，普京回答说，他从未想过要结什么军事联盟。面对普京的冷言，当时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尴尬地说，中俄非同盟胜似同盟。对此，汉中国评论说，普京的表态凸显了中共几咁孤立，连一直想拉拢来对抗美国的近邻都毫不客气地串他两句。但中共方面似乎一直期盼博得俄国的欢心。俄乌战争爆发后，当西方社会持续对俄罗斯施压嗰阵，北京当局始终唔肯公开将呢场战争定性为俄罗斯入侵邻国， 亦从未对俄罗斯当局提出过任何谴责。相反，北京在国内外的舆论宣传上都竭力配合俄罗斯的需要。另外，欧盟官员3月18号对媒体透露，他们得到非常可靠的证据，表明中共正是考虑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著名旅澳法学家袁洪兵亦披露，中共部署在东北地区的军区正是全力生产携带型的野战口粮，将提供给俄罗斯军队。袁洪兵之前曾评论说，在俄乌冲突问题上，习近平完全被普京利用来为俄罗斯的国家目标服务了。俄罗斯是有他自己的国家目标的，他不可能绑在习近平的战车上，因此习近平指望普京在中共武力犯台的问题上对他进行战略支援，根本就是一厢情愿的幻想。美国前驻俄大使麦克弗近日亦说，到了21世纪的今日，世界仲是要面对不同意识形态阵营对抗的格局。他认为，因为中共和俄罗斯并不是因为共同的价值观而走在一起，所以中俄同盟不可能有几坚定。香港李大清逾四成中共病毒康复者出现疲劳综合症。香港已超过80,000人感染中共病毒，相当于每7个人就有1人感染。有研究指，超过四成确诊者康复后出现疲劳综合症，当中以女性居多。香港理工大学在2020年10月开展8项针对中共病毒的研究，向118名中共病毒康复者发问卷和进行多项健康监测，追踪他们确诊后6个月至1年后的康复进度，包括心肺功能、体能、疲劳程度等等。当中近 65% 是41岁至65岁人士，多于20%是65岁以上长者。研究发现，接近 42% 的参与者在确诊后6个月内出现疲劳综合症，涉及不同年龄人士，当中以女性为主，另有20%人在染疫半年后先有疲劳综合症。研究又显示，疲劳评分和肺活量和下肢肌肉力量有关。一名曾确诊的女士说，中招后整整一个月无气无力，连行路都有问题，甚至因此不敢外出买餸，怕在街上晕倒。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